好，现在我们根据你们的恩赐表来分享。好，看着你的那个最后的结果都写完了嘛？哈，好，我希望你把前三个最高分的，不管他在哪里，你都按照这个最好是填的分数越明显越好。你前面最三个最高分的，你把它记起来。啊，你把它记起来。等一下，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，你是这前面是属于三个最高分的。好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比如说，我现在第一个我要讲教导的恩赐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等一下再来讲解。好，神使世界上愚拙的，使用世界上愚拙的，好叫智慧的羞愧，就是很多事情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叫做《Experiencing God》，就不再一样。他很强调这件事情，如果你能做，你也做到了。我们教会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在卡拉马祖那个地区要做一个什么大的行动？不可能，以我们教会100个人都不到，怎么可能？如果能够做到你们按照人的方法做不到的，你知道一定是神的同工。如果你做你能做到的，一来，每一年先看预算，再看教会的人，再看这些什么。好，我们有办法，我们就做。那你做完了以后，你神的同工，到底是不是神的能力彰显，不太确定。你儿子说："爸爸，我要买一辆脚踏车。"你一看脚踏车，60块，你身上有100块啊？你说我要，我们然后就拿100块去付了。到底是神还是你给的？不清楚，都有可能。一辆脚踏车60块，你一掏口袋40块，儿子，我们来祷告跟神求，一个礼拜以后有人奉献或者有其他的任何原因进来20块，你说哇哦，连爸爸都知道这个是上帝做，连爸爸都知道这个脚踏车是上帝给的，你儿子更知道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，基督徒父母喜欢用自己的资源去增加孩子的信心，这样的做法不会对孩子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。你祷告啊，你祷告啊，然后看自己有没有用。好，你祷告啊，然后来了，你看吧，上帝给你了。孩子也许当时有信心，但是你有没有信心？你没有信心，你是看你的本子，你是看你的银行户头。真正的信心要让孩子看到你的信心。如果你有，至少这个是我自己在学习的，我看我银行户头还可以。脚踏车60块，好，圣诞节我就找个理由，就是不能马上买给他，找你等你生日，等你什么，爸爸会给你买，感谢主，上帝供应我们，可是，一看不够，为这个祷告，爸爸跟你一起祷告，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很怕祷告，万一没有脚踏车怎么办？万一上帝没有供应怎么办？我们很怕，但是你会不会认为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也会碰到相同的情况？那他怎么面对这个信心？他从来没有在你这边学到过，他只学到祷告就有，因为爸爸说上帝会给，我就祷告，上帝就真的给。爸爸说不要祷告了，这个不合理，就从来没有得到过。这个信心到底是到底是真的信心还是假的信心？我在学习，跟我孩子一起寻求。如果这个东西真的上帝供应了，我的信心也增长，我的孩子也信心也增长。当我孩子长大以后，他知道爸爸不是 不是在 manipulate， 不是在操作他的信心，爸爸不是在扮演上帝，我们喜欢扮演上帝，这样子让他有信心。结果等他到了一个岁数以后，他发现这些信心都是假的。若是他在我的里面看见真信心，爸爸真的没有，他跟我一起祷告，到时候还是没有，爸爸教导我圣经是怎么样的带领人。求了还没有，有可能是时候还没有到，有可能是妄求，有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如果求了以后有了，我感觉我爸爸真是有信心，他跟我一起祷告，然后他让我看见上帝怎么样从这个40块钱变成60块钱，他跟我分享。所以不要用自己的办法，当我们用自己，有时候很难避免，当我们用自己办法的时候，你很难分辨到底是不是神的工作。嘴巴说感谢神，心里想这个太容易了，对不对？我能管一个公司，我不能管一个教会吗？算什么？我能炒一桌的菜，炒一个菜算什么呢？嘴巴说感谢神，心里其实没有。学习 交托，学习俯伏在神的面前。清楚，我能炒一个菜，就说我能炒一个菜，不要用信心，用神的供应来玩弄。我时常感恩，要知道，就算你能够炒一个菜，也是神给你的，也是神赐下的。但是不要啊，因为你发现，当你这样玩弄的时候，你实在看不出来到底哪一些人是愚拙，哪一些人是有智慧的。为什么？我们都很有智慧，所以我们上帝做了，或者是没有做，我们都做得到。但是当我这件事情我做不到的时候，我完成了，你说这绝对不是王牧师做的，因为王牧师不可能做得到，绝对是上帝借着他做的，见证就出来了，能力就出来了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啊。传道人不一定是挂牌子的啊，不一定是有办公室的，传道的人才叫传道人。也不是因为圣经说我们都是祭司，所以牧师你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都一样啊。不，传道的人才叫传道人啊，不是说圣经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，你要做到，不是挂牌子就是传道人。如果我今天做牧师，我从来不传福音，我也不是传道人。今天我们什么样，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肢体，我们都要发挥我们的恩赐。属灵的恩赐是赐给每一位信徒的啊，是一个超自然，是属灵的，不是属世的，不是我本来就知道，我本来就有，我本来就会的，我很有把握的。属灵的恩赐是要靠着圣灵来做的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得着一样的恩赐，叫我们能够同心协力。每个人也不一样恩赐，所以我们看见不一样。有的人觉得应该去关怀，帮助那些这个做社会工作，帮助那些穷人什么的。有人认为传福音要到国外去，越远越好。有的人认为门徒培训就在这边查经，都有他的恩赐。一方面我们讲得很好，恩赐不同，所以我们可以补足。但是反过来，当我们恩赐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相争，可以吵啊。你觉得那个重要，我不觉得，我觉得这个重要。所以当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恩赐来补足的时候，教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。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的事情比较重要，他看见圣经的重点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根据七个属灵，你们买的这一本，你们可以上网去看，它有好几种这个 handbook， 它有那它这个我选的是16个，是比较多的，但是我把几个恩赐浓缩了。另外他还有一些恩赐没有放在里面，比如说说方言的恩赐啊，像这些比较这个有争议的他没有放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讲这些东西。好，是根据罗马书12章、以弗所书4章跟哥林多前书12章他整理出来的几样的属灵恩赐。好，第一个我们讲教导的恩赐。你前三个高分有其中一个是教导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把手举高一点。好，我们大家彼此看一看，来把手举起来，不要不好意思，中国人手举起来。好，前三个，好，谢谢，请放，请同工大家彼此看一看，请牧者看一看，我们教会哪一些人在教导？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 go through， 只要你是前三个高分，好，你就把手举起来，让我们大家看一看。因为也许你喜欢说，你说我还是不觉得啊，没有关系。这个问卷告诉我们说，也许你应该是优先培训的，也许你有教导的恩赐，也许你应该赶快到主日学里面去当助教，已经有人在教了，但是也许你赶快去培训当助教，到了明年你就可以出来开主日学了，也许啊，但是你过去不觉得，其他人也不觉得，可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问卷，我们都不知道该培训谁，我们都不知道啊，看谁有负担哈、哦，好。有教导恩赐的基督徒，他们。Teaching， 对不起，我没有，那个。谢谢。不是，我现在讲的东西是在。哦，他那个分数是根据第五页，对。
根据第五页，然后哪一项？
第五页你只有三个最高分的嘛，最高那个图表最高的。我希望你选就是三个最高的，你举手说 我是这样的，对，但是这个高分也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高可能真的很高，另外一个人他其他都很低，那他的高也不见，所以这只是给自己参考，给教会参考，不要把这个书当作唯一的准则，好不好？好，有教导恩赐的基督徒喜欢解释真事情的真相。站到这里好，一直挡住你们，我一直让。好，先知宣告真理，教导解释对错，他们的兴趣是研究，喜欢挖圣经的亮光，不管重不重要，只要有新的资讯、新的道理、新的看法，他们就很高兴，他们以这个为乐。哈哈，有的人已经很点头了，一直在那边点头。他们喜欢分享他们发现的亮光、解释啊等等的啊，因为不断深入的研读，往往忽略了周围的人的需要。请说。
刚刚举手的这个高人，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是这个职业病。
是。没错，到了下午。没错。跟我们的训练很有关系，有一些到了下午会讲，有一些是后天出来的。
所以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？
我不知道，你可以这个明那个下个礼拜六请那个魏弟兄开个讲座，你帮我们研究一下，因为你喜欢研究。yeah, 我不知道，是他有讲，有一些是我们一开始就有的，有一些是我们后天培养出来的，比如说你是法律系毕业的，你是统计系、会计系毕业的，你可能就变得比较喜欢研究、喜欢分析、讲逻辑。可是如果你本来不是很讲这个东西的，但经过这个多年的训练，一定要你从每一篇文章、每一个数字去马上就看出来它结果，结果你就变成这个习惯了。很多时候你就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事情，就是训练出来的，也有这样的情况。好，这个。他们喜欢探讨啊，他们很耐心的研读研究。你请他带一次查经啊，他可以花8个小时、10个小时去准备。他很 enjoy， 他也觉得有这么多的资料要看，太重要了啊。结果他一讲不完。啊，你请其他人来带啊，把经文念完一遍，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啊？都没有好好准备，因为我们俩也会讲到这样的人，他没有什么负担啊，他不觉得要花那么多时间，他也不晓得要去哪里找工具书。那个像有教导恩赐的，哇，家里有自己的光碟、上网啊，这个书、参考书，哇，一到他来查经，一到他来带一些，做了很多的研究，他很喜欢这些东西。
不过也有的人啊，他虽然没有东西可以讲，他还是可以讲3个小时。
啊，那个是属于另外一种啊，我们哎，对对。对，哈哈，那个是属于另外一种，我们下午才会讲。对了，开玩笑，我知道，我对是有这样的啊。但是你发现这种人，你发现这种人他讲的都是很多资料，有根据的，有经过整理研究的。
这种还好，因为他有准备，有东西。
对对，好。但是这种人呢，你看他的角色是深入，可是如果你不好好的来控制、来管理你的恩赐的话，你很容易 dig too much。你一直在那边研究，一直在那边讲课，大家都在那边打瞌睡，你还在讲。好，他不太注意别人的兴趣，他是一个好的研究学者，却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不太会 present。啊，还有一种人很会 present， 一讲大家哈哈大笑，听完了没什么内容，笑话一大堆。啊，所以这种人我们要提醒，如果你是教导的恩赐，我们要提醒你，不要一直去挖亮光，一直去挖那些东西，要注意你怎么样让弟兄姊妹能够得着。另外呢，在圣经上特别就是讲这个灵异解经啊，我个人的看法，亮光你要很注意，亮光不要忽略了这个比喻原来的意思。好撒玛利亚人是讲什么？他的主题是什么？啊 ，mercy 怜悯帮助，对不对？好邻舍。结果灵异解经你去看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，灵异解经。耶路撒冷代表什么？你们有灵异解经的教会，对不对？耶利哥代表什么？代表世界。有这个人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，表示教会堕落到世界去了。 结果他把这个讲完，没有讲怜悯，花一整篇讲道，一整篇查经，讲耶路撒冷、耶利哥，讲那个天国像种子一样长成大树，鸟也来做窝，鸟是什么，窝是什么，他忘了讲天国是从小发展到大，对不对？童女里面灯要放油，他讲油代表圣灵，灯代表什么，新郎代表什么，新娘代表什么，他就是没有讲童女是什么意思啊。童女只有一个中心主信息是什么，要预备，要你灯要有油啊，大家都在等啊，这五个也在等，这五个也在等啊，但是一等一下，哎啊，糟糕，我没有油。你不要把中心信息或这个挖的 teaching 的恩赐很容易，这个太容易了嘛？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你还不知道讲什么吗？这个种子天国长成树，这个同你你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？当然知道，这个太简单，我们不讲，我们讲那些难的，我们讲那些能够让人家眼睛哇的，因为他自己看到这些他很高兴，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流于细节，流于深入，却忘了圣经最基本的东西。所以很多福音朋友他听有，就是你如果有教导恩赐，很多福音朋友听你听得茫茫然的，整个讲完了很深入啊，这个代表什么，这个，然后他回去他也不知道福音是什么，他不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，就是说中心信息到底是什么，讲了很多的细节，哇，讲到这个就想到这个，前后旧约新约全部都要抓出来，但是大家已经 lost 了。好，是
不能被深度认可，因为太深了，包括个人的想象化的理解，个人的理解，就是像你讲的脱离那个圣经的主题了，所以就是有点你听完之后乱讲。
这个可能每一个讲员表达的不一样，每个听众也不一样，但是我要提醒有教导恩赐的，就是你的这些亮光，这些鸟代表什么，这些童女油代表什么，要学的指向它的中心信息，不要把中心信息先拿掉。为什么？太熟了，因为你已经自己信主多年，自己圣经读很熟，因为一般有教导恩赐的圣经都读得比较熟，他就把太简单的他把它拿掉，然后去讲一些枝节的东西，结果很多福音朋友新信初信主的他没有听到中心信息，这个是我要提醒的。但是很多个案可能根据每个讲员，因为有的讲员他有的老师，不要说牧师啊，外来讲员、主日学老师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。好，我们必须要继续往下了，还有七个恩赐要讲。好，那目标是显明真理，而不要过分的详尽。所以这一种恩赐，弟兄姊妹常常提醒自己，在准备带查经、准备教导、准备培训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太一直去挖一些东西，把这个真理好好讲清楚，有时间再去讲亮光，再讲。而且你所有的挖的这些详细的细节、亮光、圣经的历史、地理什么谁说的，要指向中心信息，不要一讲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。学习好，参考经文，这个在你书上都有，都不用抄啊。我是按照他的翻译，我不能跟他差别太大，因为这个是有他的版权的。那我有时候会跟大家讲一些我的体会跟我的想法，跟上面啊他没有写的。好，第二种，你有也是教导的恩赐，但是是属于 wisdom， 是属于智慧的，举手。好，只有一个啊，来举高，两个是不是？好，我希望同工看一下哈，这个可以参考。好，智慧者他们有独特，用实际的方法运用知识。他们会运用啊，刚才一开始讲到先知是宣告真理，特别是讲道很重宣告啊。我今天不在这边讲，我不是讲讲道学，我六月要到大陆去讲讲道学，怎么讲道啊？那这个教导恩赐呢，他就来解释真理。先知是宣告上帝审判要临到，神爱世人，那个教师就来解释了。到底什么是审判，什么时候审判，怎么样审判，神爱世人怎么样爱，圣经说怎么样爱，爱到什么地步，怎么来彰显他的爱。然后这个有智慧的教导的恩赐的弟兄姊妹呢，他比较注重运用。好，今天我们知道上帝审判要临到了，那我今天日子怎么过啊？明天怎么办，这件事情怎么看，我们教会怎么回应，我怎么回应， 讲到神爱世人，好，这个爱怎么样在我们生活上面运用出来，讲智慧的教导的弟兄姊妹特别注重这些，用这些来影响，来把它讲清楚，实际的方法运用。好，他们这样的弟兄姊妹呢，他们常常跟骄傲和优越感在那边 struggle， 因为他们懂得也多啊，他们也会让教导弟兄姊妹去应用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你要自己要能够看清楚说，不要骄傲啊，不要认为你比别人高一点啊，好，要保持谦卑啊。在别人面前要学习安静的听，慢慢的说啊，这样的人话也很多啊，常常一教就教不完了，一讲就讲不完，一分享就分享很多啊。学习还要会聆听啊，好，也要常常让患难磨练啊。好，我就不全部念了哈。啊，那但是这样的人，你看他会很是很好的辅导员，因为他对于圣经的知识，他会学习应用在生活上面，他也会教导，他告诉你，哎，这件事情怎么样，可以怎么样看，可以怎么样想，不会只是讲圣经的东西。像那个有 teaching 恩赐，有的他挖得太深了，在生活上他反而行不出来，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样。而圣经是这样讲就对了，哎，具有 wisdom 的呢，他在生活上面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件事情你要怎么看？神的话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怎么运用啊？”那这样的角色，我们感觉这样的人，他们很有理解力啊。我们觉得他很会想，很会啊看事情怎么运用在生活上。可是你要小心，不要自视过高，不要把你觉得你就是比别人啊懂，比别人知道怎么样来生活，怎么样来运用圣经而轻看了别人。目标是什么？是持续信靠神，并且跟神求智慧啊！不要只是知道圣经以后，你就可以来应用，你就可以来教导别人啊！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不要到你的面前。好，参考经文，再下来分辨的啊 ，discernment 啊，就在教导恩赐里面有分辨的啊，这个恩赐，请你举手。分辨诸灵，两位，还有没有？举高一点，两位，好。好，有辨识恩赐，他有能力从很多混乱的当中探讨出问题。有的人看到一下子很多东西，他一下子就看到这些很多东西里面很清楚的问题在哪里。关注对与错，善于聆听，而且会听微小声音，大家都在，大部分人说，哎，有的人一带出这样的信息，他马上抓住了，他马上知道，有人有不同的想法，或者有人有特别的看法，他可能够听得见，他不是以大多数人为主，他会在那里分辨，他也会听神的声音，圣灵的声音，当别人认为不重要的时候，他会很认真啊，认真严肃来分辨善恶是非，事情是这样就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。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这样恩赐，你看他比较很强调到底啊，特别这种人很多时候他讲教会的纪律啊，到底这件事情该不该做，可不可以这样做，能不能继续下去啊？如果这件事情发生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要不要啊把这个人怎么来面对他，来怎么样？要不要让他停止侍奉？要不要怎么样的？哎，这些人很注重这些东西啊。好，那喜欢提问题，然后给劝告啊，常把难题归咎于违反圣经原则。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违反圣经原则，啊，然后如果对方他看了很多做法不同意，很多这个看法不同意，他就说对方违反圣经，啊，很多大帽子扣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他忽略了他自己也有喜好。所以他对于他不喜欢的人事物，他常常用违反圣经来加在上面。所以在教会有时候他的话会比较重，他的帽子会比较大，顺服真理，但是他自己的会按着圣经来做，至少从他的理解，按着神的话语来活。这样的角色，我们感觉他常常他会聆听，他会察觉。这个人的感受，这个人的说法，圣经怎么讲，神的声音怎么样？但是你要注意啊，很容易太会批评， 或者很快就分享，人家还没讲完就讲下去了。目标是什么？要怎么样来发挥自己的恩赐更恰当呢？在回应以前多读一些东西，多收集一些资料，不要人家一讲你马上就把它挡回去，马上就把你的你的看法、你的教导带出来。好，先聆听，然后回去祷告，然后回去多查一些资料，看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不要马上就把判断带出来。好，第四是知识方面的教导恩赐，如果是你前三个，请你举手。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哦，我希望我们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希望我们中国人诚实哈，不要说是我，但是我就是不举手。我希望你顺服，今天我是老师啊，你就带着一个顺服的灵，顺服就蒙福。我发现了，越简单越蒙福，啊，今天到底是谁在管这件事情，我就听他的。我发现很蒙福，啊，把自己的意思拿掉。我现在做牧师越来越学这个事情，这件事情到底谁管？如果让我管，我就出来管；不让我管，我就看谁管，我就听谁的。我发现很蒙福，很简单。好，有知识啊，有神话与知识的恩赐，他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属灵的启示，超自然的，不是从一般的知识来，是从圣经读出来，是从神那里的启示和亮光来的，能够反映神的心意。有这样恩赐的，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即刻的和特殊的知识，他在读经的时候，神就给他感动；他在思想默想神话的时候，神就给他亮光啊。这不是人类智慧的扩大器，也不是人累积出来的知识，啊，不是从世俗来的，这是一种能力领受神话语的特殊真理。但有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分享的重点是神的真理，而不是神对他的启示。圣经看得很熟，但是这个应用不见得是神要他来讲这件事，让人家感到困惑。反正圣经就是这样讲，反正圣经就是这样讲，那到底是怎么做呢？到底应用上怎么办？好，我们看这种角色，他有神话里的亮光，但是很容易让别人感到自卑，啊，感到无知。哇，你圣经很熟，哇，你圣经很知道，但是这件事情，他反倒没有办法像有 wisdom 的来应用，啊，来应用。好，但是这种人他的 knowledge 很多，啊，对圣经的知识很多。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改变别人的生命，不是为了赢得夸赞。我们这些圣经很熟，不是让人家来说我们圣经很熟，而是能够在这个为了门徒培训，为了让弟兄姊妹能够这个生命得得更丰盛，所以教导他们实际的生活，为了让福音朋友能够信主，你这些知识才能够知识的恩赐才能用，而不只是我很熟，我知道前后左右，但是福音朋友听完了，他们还是不知道福音是什么。好，所以学习。好，这个有教导，这个其实我们发现，在教会常常我们很容易就推，这个推论出牧师就是教导的恩赐，每个礼拜他都讲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容易推论出主日学的老师就是教导的恩赐啊，不管是成人主日学或者儿童主日学，我们很容易推论出带查经的就是教导的恩赐。所以我希望借着这次讲座，你看自己的分数，如果你有这样恩赐，有这样的负担，跟牧师跟长执讲说，哎，我也愿意来学习啊，先从简单的开始，先看看人家那个现在已经在带查经的怎么准备，我也跟着一起准备，然后等到知道他怎么准备，跟着带几堂课，跟着带几季，一季一季以后，你也可以出来来侍奉大家，因为这个是神摆在你身上的恩赐。那这个恩赐的发挥也很重要啊，有的只注重自己准备的东西，一上台啊，头都不看弟兄姊妹，就一直讲，东西准备了很多，大家在底下都睡成一片了，他还在那边讲啊。有一个牧师，他自认为很会讲道哈，啊，大家都很怕听他讲道啊。然后有一次他就到一个教会去讲道，因为那个教会的牧师不在，就请他去帮忙讲道。哇，那个教会听到他要来讲道，哎呀，大家都蛮紧张的。然后他还打电话跟那天的那个跟他们的执事会主席说，哎，你一定要这个让大家知道这天是我来讲道啊，要多找一些人来啊。结果这个结果他就去了。结果那一天他讲到没完没了的哈，然后结果那天他一站上台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？全教会本来五六十个，那天早上连诗班加起来不到10个人，来的人实在太少了。 他就跟那个事后哈，就聚完会他也就忍耐嘛，就事后就跟那个执事会的主席说，哎，你们来的人实在太少了，啊，他说难道你事先没有去通知别人说我要来吗？那个主席说没有，但是消息走漏出去。所以我想教导的恩赐除了要做一个有知识会研究的啊，会参考各样资料的，有属灵话语和亮光的，我们还要知道怎么样 present 啊，在你讲的过程当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。那这个就不是我要讲，你们有很多的培训啊，芝加哥那个什么主日学培训啊，很多教导你们怎么样做个好老师，其实我们可以从儿童主日学教材里面学到很多东西。不要认为成人都是不怕无聊的，成人都是很喜欢知识的，不要这样认为啊！很多成人都是喜欢好玩的啊，不枯燥的、活泼的、笑话、有活动、有游戏，这是最好的，有手工都没有关系。不要把这个分类太大。有一个牧师，他是在农村的嘛啊，他是在这个乡村的一个教会，他就有一天他家里失火了。哎呀，他就很难过。那个他有一个农夫，农村的那个就来安慰他说：“哎呀，牧师你不要难过啊，啊，你们家是我们大家都会帮忙啊，也有保险嘛，我们可以重新盖，我们弟兄姊妹都来帮你来盖一个新的房子啊，没有关系的。”牧师说：“不是啊，你不知道，我难过的不是我们家，我们家本来就简简单单，没有什么。但是我最难过的是，我多年的奖章都被烧掉了。”这个农夫说：“哎呀，我很能理解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农场里面，那个最干、最枯、最枯燥的东西都是先烧的。好，好，那再来，你有管理的恩赐 ，ruling 底下，你有这个牧师、牧人的恩赐，请你举手。来，我们大家看一看。”好，举高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不要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大家看一看。好，这样的恩赐的弟兄姊妹呢，啊，他享受带领别人来参与服事，他不只是自己做，他还会去 spot， 哎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，哎，我们一起来啊。他不是只是自己在投入而已，他学会呼召鼓励弟兄姊妹一起侍奉。这样的恩赐包含领导啊，服事帮助。他跟服事、跟事工、跟帮助的恩赐不同，啊，他不太是默默的做，不是说他要名声，而是他喜欢团队，他喜欢把别人影响别人，别人带进这样的事工，啊，所以为了基督的身体啊，传道与牧者像这样的恩赐的人，有一个驱使感，他要鼓励别人一起来配搭，他们认为影响别人一起侍奉是很重要的。不是只有自己摆上，不是只有自己中心，把别人也门徒训练。门徒训练不只是上课啊，门徒训练一起服事也是门徒训练啊，一起传福音也是门徒训练，一起煮饭也是门徒训练啊。在团队的事工里面强调和睦啊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牧师读神学院出来的才是 pastor 啊。如果你有这样恩赐的，你是一个牧者的心肠、牧者的恩赐的，你会发现你能够。常常的去鼓励别人，常常的去呼召别人，常常去带领别人来参与啊教会的各样事工。我昨天有讲，事工不一定是做事，祷告也是侍奉，啊，不讲话也是侍奉。很多时候，但是这个有 pastor 跟 shepherd 这样的弟兄姊妹，喜欢把别人带进一个侍奉的领域里面，啊，为了团结事工，他们十分看重属灵的健康。这样的人呢，我们看见，我们常常看出来觉得他们是教会的领袖，啊，他们是在门徒训练的人，他们不断的在召聚别人，不断的在带领教导别人。然后要注意不要利用别人的信任而滥权，啊，特别是教会属灵的领导，因为你在属灵的领导的位置，包括执事，包括牧者，包括长老，包括这些领导的位置，因为你在这个位置，许多人他们把他们的信心交在你的手里面，不要滥权，不要，哦，因为你有这样的权柄，因为你有这样的资源跟资讯啊，把啊不管是带着弟兄姊妹到啊这个错误的地方啊，或者是啊滥用教金钱啊，滥用教会的人力啊，或者在你自己的这个属灵生活上，在你的道德生活上面有缺陷啊，这些都是不好的。 目标是强而有力的领导，而不是去操控别人，不是去 manipulate 啊，要怎么样让这群人能够听我的啊？听我的以后又怎么样让这群人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事情？不，我们要学习带领群羊，那要做群羊的榜样啊，榜样。你要自己要先寻求上帝，学会信靠上帝，倚靠上帝。好，在这个管理方面有 leadership 的恩赐举手。有两位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有领导恩赐的啊，像行政管理的恩赐一样，它显示出对于他人有不寻常的影响力，因为它是 leadership 的这种 type 啊，有单一的决心去挑战并且指导别人。这些人比较敢讲话，比较有梦想，而且呢他敢说出来，他说我要这样做，我们教会应该这样做啊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，而且他会去挑战你，一起侍奉，一起来啊，我们大家都在侍奉，你也应该参与啊。这些人他比较会去面对弟兄姊妹来，不只是邀请啊，他会去挑战，把你把排表都排好啊，这个大家轮流来打扫教会，他帮你表排好了，有问题来跟我讲，如果你不能来来跟我讲啊，他比较是会挑战的。但是他也会带着大家朝着同一个目标来进行，他认为教会就应该一起走，他认为团体就应该一起走，他认为家庭就应该一起走啊，公司就应该一起走啊，不太是啊，大家自己随便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们还有一行人的人是啊，没关系，大家就是 have a good time 啊，你爱干嘛就干嘛，要吃就去吃，要来上课就来上课，我们不强迫人的。那个有领导说不，时间到了全部进来，下面不准有人。这个做法、态度、讲话都不同啊。好，敢于表态，立场鲜明啊，这个很清楚的啊，你不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你不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，他让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啊，把焦点放在效果上面，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用？我们花那么多人力物力有没有回报？有没有用？如果没有用，我们要来检讨，我们要来改。如果没有用，我们不要花时间在上面。但是那个重同工的这一类人就比较重事工。我们一开始讲同工事工，但那个重同工的呢，什么有没有效？我们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就好了，回家了啊。每一次来教会有一个家的感觉就好了。这种人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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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教会不是家的感觉，教会是一个军队，教会是一个学校，军队是要打仗而且要打赢的，学校要教书就要让你毕业的。啊，这个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教会来运作。啊，这样的人呢，我们感觉他的脚是常是一个 dreamer 啊，往前走啊，好像未来要怎么样？教会5年以后、10年以后，我们要怎么样啊？社区怎么样？这个堂会怎么样？海外宣教怎么样？里面的门徒多少人信主啊？什么等等的，但是很容易让人家感觉你的要求太多。啊，这个也要我已经答应了，还要我再做，还要我再摆上更多啊！你愿不愿意为主摆上？愿不愿意牺牲啊？结果让弄得有的人精疲力竭，啊，另外呢也容易缺乏忍耐，没有耐心，不能等，就是现在啊！几月几号以前一定要完成啊！我们要注意，我们怎么样不要滥用啊？每一种恩赐都是圣灵赐下的，如果我们能够不 abuse 它，其实是很好的。但是当我们 abuse 的时候，昨天晚上讲，你的优点可能会变成你的缺点，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。你的缺点真的是缺点吗？但是在不同的时候、不同情况，可能它变成一个优点。好，我们学习，如果我们有这样恩赐，我们学习用榜样来领导，做众人的仆人，不要只想做众人的主人。好，参考经文，再下来有先知恩赐的举手。宣告 proclaiming 都没有一个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也可以回去，今天你听完讲座回去还可以把问题再看一遍啊，再来想一想，因为有的时候真是要神带领人来啊。好，那个上面刚才那个哈，关于这个 leadership， John Maxwell 讲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你认为你在领导啊， if nobody follow you're just taking a walk，他说你在前面领，大家跟我走，后面没有人，只是在散步而已。你的领导后面要有人，所以你要学习去侍奉弟兄姊妹，让弟兄姊妹能够被你带领。 好，再来我们看先知的恩赐。先知的恩赐，旧约的先知是宣讲神的话。我等一下来解释这个预言哈。现今有预言恩赐的人，对于真理同样的认真与直率，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喜欢分享真理，不介意别人的看法。我不管你怎么样，上帝叫我说就说，我说出来好像一个傻瓜一样。洪水来了，什么？你看那个大太阳，什么洪水来了？上帝要我讲我就讲，我不管你们怎么看我，啊，这个世代会如何，教会应该如何，怎么讲的，他不怕，他就把它讲出来。现今的先知呢，根据所信的，他会当面责备人，啊，他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就有能力谴责、责备和劝告。先知常常指引方向，宣告特殊的真理，或者站出来维护某些重大的事情，他都从圣经的角度，因为他认为这是神讲的话，应该以神的话为优先，神的话为全部。我们感觉这样的人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但是很容易逞勇好斗，这就是上帝讲的，这就是啊怎么样怎么样啊，比较对自己很有信心，对于上帝的话也很有信心，但是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他的气势很强，他就是这样，立场不改变哈，态度也不改变，学习分述真理，但是不要分裂基督徒啊，我们的看法才是对的，我们跟你们分开啊，我们到对接去再盖一个新的教会，我们是先知，你们不是啊，学习在主里面合一，在主里面忍耐等待。先知是我们中文翻译是说预言哈，等一下我看这个先知 OK 好。好，第二个，我等一下再来总结这个先。先知，如果你是使徒，是先锋的这样恩赐的举手，也没有。好，今天我做完讲座哈，你们教，其实我刚刚从你们那个答案大概看出来，你们会发现你们教会大部分人是什么样的人，然后你们会发现过去几年来教会这样的发展完全很清楚，因为你们教会这样的人最多，然后就这样的走向。哎哎，对，我在每个教会都这样，他们恍然大悟，啊，原来这甚至有一个教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讲座一讲完，他们都很清楚为什么教会会分裂。我曾经做过一个教会，刚刚啊一年以前分裂了，他就做这个，说哦，原来牧师是这一型的，然后长职这一型的，牧师带着长职出去了，就在街口开了一个教会。他们这留下来的人是我们下午再来分享啊，我们请大家不要去猜哪个教会，不要去问。因为教会很多了，但是我们讲例子给自己一个教训，一个教导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哎，怎么我们教会没有先知的很少啊？这个管理的很少，或怎么样？哎，哦，太清楚了，怪不得我们教会一直去强调这个东西，而没有人强调这个东西，没有人对这个东西有负担啊。好，初代的使徒都是亲眼见主，然后走遍各地讲神的话。先知，我见过上帝啊，我见过耶稣基督啊。今天的使徒先锋呢，是对于事工有清楚的意向，就是周围的人可能都还没看到，还没看清楚，是吗？有这样吗？他已经看到了，他已经要往前走了，而且他是 pioneer 哈，他是先锋，不管你们去不去，我先去，不管你们跟不跟，我就走了，我不要有人 follow， 无所谓，我要按着上帝给我的意向往前走。这样的这个要注意，很多时候我们太过强求，你要就 follow 我。啊，你信任我，看见我所看见的，我们就走。太过重权势，因为如果他没有权势，没有权，没有这个 power 的话，没有 authority 的话，他很难完成他的看见跟梦想。所以当他看权柄特别快，他特别，我现在不是讲负面的哈，他特别是讲他的做事的习惯，他到一个团体马上可以 spot 权柄在哪里。然后他会尽快的去跟那个权柄的位置接近，以至于他能够做上帝要他所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，要注意，你要把关系建造好，不要只重做事，不要只重你的目标、你的梦想、你的事情完成没有，然后用你的权柄来带领着大家，可是对于你所带领的不是很关心，不是跟他很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觉得在这个教会，在你的带领，不管你是主日学、长职啊、牧者，在你的带领之下，很多事情都完成，做得漂漂亮亮。但是你不认识他， 你也不关心他。啊，这样的恩赐会让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感受。你也不 care， 这次做完了，你负责开大门，你开二门，你把车子全部停好，你什么的完了以后，哇，今天的布道会办得好棒哦！啊，你负责茶水，你负责点心，办得好棒、哦。完了以后，今天我们要来检讨谁做的不好，谁做的不好。礼拜三再一个布道会，你负责这个，你负责这个，哇、哦，大家做得很累。就他这样的人会缺乏说，感谢主啊，这次要不是你开大门，我们大家怎么样？哎，你那个点心安排的太棒了，又有这个又有这个啊，你这个车子停得很好，没有一个人车子找不到，没有一个人这个车子开不出来，没有。哎，他就这样的人重事情，不太重关系，不太懂得去appreciate 去赞美去感恩啊。但是他的恩赐是如此，他的眼光就是冲冲冲，眼光就是做事做事往前进，说那么多干嘛嘛？上帝不是都给你回报了吗？干嘛要我来称赞你呢？我也没有要你称赞，他真的没有要你称赞，因为事情完成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，他就已经得着了。因为很多重视的人是如此，好，他不需要从你来什么话语，但是他忽略了别人需要。好，先知又有信心的恩赐，举手。好，有几位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位。好，有先知信心的恩赐的，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信靠上帝的预备。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啊！你敢不敢？他敢，他对上帝有信心，他知道上帝会供应。基督徒都有得救的信心，所以这里不是讲得救的信心，不是说这个我信上帝，这个是普遍大家，你只要是基督徒都要有的。这里是讲特殊的信心恩赐，就是能够依靠神跟神的话。啊，他们喜欢的经节是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他们相信神同在，他们相信神掌管，他们相信神的能力大过一切。然后呢，他们倾向扩大别人的信心和委身。哎呀，这件事情你还那么担心干嘛？交给上帝，上帝一定可以办的，上帝一定能够做到的。可是有时候他忽略，上帝不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做，可是你给别人很多的信心，没有问题，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因为他自己很有信心，很乐观。他们挑战每一个人都要增加信心，你有没有信心啊？你敢不敢呢？哎呀，我现在想把工作辞掉啊，怕什么？辞掉，辞掉，你得相信上帝，上帝一定会供应的，对上帝完全要有信心的。但是他忽略了，比如说没有经过祷告，比如说是不是神要他辞掉的，他就用一个完全的或者过分的信心说，就是信心啦，你有信心你就敢跳下去吗？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也是魔鬼讲的话，因为如果这个信心不是从神来，这就是一个试探，对不对？我既然有信心就跳下去了，所以但是神没有要你跳，你就不该跳啊。所以这样的人，我们常常觉得说他很乐观，什么都是有信心，有信心，有不怕，这是靠着上帝啊，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可是要注意，过度的相信他人或者对自己的信心的坚强会感到骄傲啊，没有问题啊，这个谁跟你说什么好，谁跟你说什么可以，很容易相信别人，因为他自己很有信心，他也很能够相信别人。可是呢，他会很骄傲，你看我有信心，我什么事情都不怕，我都敢。当然好像很多事情他也走过来，因为他对于生活的态度不一样，他对于事工的看法不一样，他都是乐观的，所以你发现他真的都走过来了。但是很容易产生骄傲，你看你们都是没有信心的，做事畏畏缩缩的，害怕不敢前进，哎呀考虑这么多，我们就走就对了，哪要什么计划，不用开会，大家就上街去发单张了啊。他就缺乏这些东西，他很容易自以为骄，自己觉得骄傲。学习信心要跟行为来结合啊，你的信心要跟你的行为、你的做法、你生活的态度跟你属灵的生命要能够结合。好，不要是嘴巴讲很有信心，或者你的这个不断的什么事情都有信心，都把它放掉，结果呢自己的财务也没有管好，常常钱也不够用，孩子也没有管好，夫妻的关系你什么都有信心，上帝一定会管的，乱七八糟，你的生活乱七八糟。信心要跟你的行为见证来结合啊。另外呢，要学习对别人有耐心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有信心，不是每个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像你这么有信心。学习给别人一点空间，如果他还觉得不能够放，他还觉得不能够陪着他一起祷告，跟他分享你的见证，但是不要用这个信心来给别人压力，说你看你就是没有信心。一定要从神来的 答案跟信心。好，先知里面你有传福音恩赐的举手，有一位。好，我们看传福音恩赐的弟兄姊妹，迫切的想要拯救灵魂啊！他一想到就是还没有信的，一想到就是未得之民。很多人要在教会里面查经查经查经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要吃吃吃。很多人要培训培训培训，很多人要把教会弄得干干净净的，这才重要。很多人要去救穷人，救穷。他想到福音朋友，他想到传福音，他想到要开布道会，想到去宣教啊。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他们对失丧的人有明显的传福音负担，动不动就讲福音啊。他们渴望参与领人归主的事工啊，喜欢这一类的培训啊。跟人家讲福音，讲这个属灵的四律啊，三福啊，传福音的恩赐能够激励他们。他们希望所有的信息最好都包括福音，每个礼拜天都呼召最好了，常常开布道会最好啊。你到他家吃饭，跟他讲一讲，他就讲到对对啊，圣经就这样讲的啊。情况我们大家在聊天都不会，他就会常常把他话题引到圣经的教导上面去啊。他们认为宣教跟传福音是重要的。他们的目标是随时做好准备来回答福音性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喜欢传福音，他们也注重这样的啊谈话当中常常转向永恒的价值。我们大家都在那里讲孩子啊，弹琴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学校打球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换尿布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哎，他讲一讲，他就把你带到圣经上来了。你看啊，我们的人生如此，神的话也是这样讲的啊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哎呀，我们将来怎么样怎么样？传福音恩赐的弟兄姊妹啊，这种人。他会被激励，激励什么？激励灵魂的价值和传福音的工作，他最受激励啊！他觉得这样的给他带来啊这个服事的一个价值。你感觉这种人比较有活力，常常他都是精神很好的，随时你就感觉哎，他就是很有精神，不像有人累恹恹的，哎，来叫啊这个上班好累啊，不，他就想要传福音，他就在找，和他常常去跟福音朋友讲话。哎呀，我们一来就找好朋友，对不对？一来就找好朋友。哎，你们怎么样？上礼拜他去找福音朋友，他是跟福音朋友坐在一起吃饭，就来问候他们，问他们名字。你发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会有这样的倾向热，但是滥这个热忱是指不好的哈，是指太过度了，啊，他的滥用是太过度了，不断的给人家传福音的被传福音的压力啊，不断的就要把一些这个是要注意。如果你有传福音的恩赐的话。你要建立的是门徒，不是数字啊！这个人就一直把他带信信信信了就好了，我再去找别的。不，建立门徒啊，要把他带到教会，是不是怎么样？下一个阶段如何？信主以后有没有聚会啊？怎么样的？但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小组的啊？不要只是啊，去年多少人信主，今年多少人信主，啊，看看后续如何。好，先知恩赐，先知是。我们中文翻译成先知哈，就是先知道。其实这个翻译有一点点让我们的观念偏向于讲预言才叫先知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讲先知就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未来的事情，但是其实 prophecy 不是单指未来的事情，也可以指过去的事情。先知是说神的话，他宣告神的话，但是宣告神的话不是按着感觉讲，不是按着训练讲，不是按着艺术讲，说话是一门艺术我知道，但是先知讲话不是按着这些来讲，先知讲道是讲神的话，先知是按着信心来讲的，这个信心不是完全的信心，哦，我对神已经完全清楚，完全相信了，先知讲道的信心是按着神给你的容量来讲。你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多少领受，有多少的信心啊？有多少神的话语，你就能够讲宣告多少神的话语。所以说预言这件事情，预言可以是过去的、现在的和未来的。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先知，我自以为啊，先知是讲未来的事情，但是其实不是。有的先知讲的是过去的，什么意思？他讲神的心意。他上来讲到说，你看神当初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哦，这就是神的心意，这是先知讲道，不是只是讲告诉你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的叫做先知，不是，不只是这样，告诉你神做事的原则，这也是 prophecy,prophesy,prophet, 啊，他是讲出神的心意跟做事的法则。我们特别 注意那种预言性的先知，就是你告诉我我以后会跟谁结婚，你告诉我我将来会怎么样，哎，你告诉我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，我们很喜欢这样子的预言啊，未来性的。未来性的预言其实分两种，一种是属于那种啊，这个开金口的，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啊。我们中国人有一个，以前有一个皇帝传说，他一讲话就一定会做到，这朱元璋是不是？朱元璋、朱洪武，我们台湾都有那个民间的那种故事啊，说他说什么就一定要成就啊，他说我等一下出去会摔跤，我就非摔跤不可，因为我已经说了，没办法，我开了什么金口了，啊，皇上说了就要做啊，把他杀了，哦，不行，皇帝已经讲了，就要有人人头落地，就算他讲错，这个人不该死，对不起，皇帝讲了，所以这个是先知的一种，他讲了就成就。在圣经上，我们看见有少数的例子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先知已经说了，上帝就支持他的先知。因为你说了，我就做这样的事情，啊，在以利沙、以利亚，我们都看见这样的事情。他说，即使对有一些孩子笑，啊，他秃头，熊出来把这些孩子这个性命除去了，不能理解。上帝不要忽略先知的职分，不要认为说你讲合理的我才听。不合理的一定不是出于神。第一个，你认为合不合理不见得是上帝。第二个，你不要忽略上帝的拣选，上帝选他来讲话，当他讲出来了，上帝常常支持他所讲。这是一种预言性的未来的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叫乌鸦嘴啊，明天我们要去郊游，有一团有人说该不会下雨吧，不要讲啊，怎么不要讲那个不好的字，哈哈啊，该不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呦，我们都不喜欢人家讲一些不吉利的话，我们觉得这个乌鸦嘴你讲出来万一成就怎么办，会下雨就会下雨，不会下雨就会，怎么会因为我讲就下雨呢？可是我们都知道，哎，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讲话他就变成那样了，我们希望不要这样。有一类的先知是他讲出来就成就，还有一类先知我们忽略，就是他讲出本来就会成就的事情，本来就会成就啊！他说你当然我不强调这样的，我不愿意，我不认为圣经告诉我们应该追求这样的先知啊，说我们教会在未来这个两年之内我们会变成一个一万人的教会，不是我说一万人就会变成一万人，是本来就会变成一万人，只是我把它说出来，我说出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不是我开金口，不是我是乌鸦嘴一讲就成就了，而是神怎么成就，我只是一个出口的工具器皿。好，这是讲未来性的预言。那在这个未来性的预言里面呢，讲出神的心意呢又分两种，一种是特定的心意，一种是一般的心意。我们很注重那个特定的心意，就是我们喜欢那个，哇，这次中国大地震，赶快去翻圣经，你看从这一节里面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大地震了，哇，这个哪一个是敌基督，哪一个是什么，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我们喜欢这个特定的某年某月某时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对于这样事情很有兴趣，很有兴趣，我们喜欢这样的先知，我们喜欢有人跟我们讲未来的事情，好让我们去预备，或者就是知道也很高兴啊，我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洪水，我就觉得很不得了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常常忽略一般性的预告先知，就是把神的原则讲出来。啊，我说夫妻要彼此相爱，妻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的家庭生活不会好，是不是先知？是。我是不是在说预言？是。但是我说的是属灵的原则。结果你说，哎，怎么搞的，牧师，你说妻子不顺服丈夫，丈夫不爱妻子，家庭就不会好，结果被你一讲我们家真的不好了，我就不顺服我的先生，我的先生也不爱我，我们家就真的不好。因为牧师你也会说预言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一种 prophesying prophet， 就是我在告诉你属灵的原则，你这样做就是走到那条路，是不是预言？当然是预言啊。我说你从100层楼跳下来，结果是粉身碎骨，是不是讲预言？当然是讲预言，因为你还没跳嘛，对不对？ 可是这个预言准不准啊？蛮准的。可是我们常常忽略这样的预言。100层楼跳下来当然摔死，这还要你讲吗？但是我就是不顺服我先生，我就是不爱我太太，我就是不要来聚会。圣经上说不要停止聚会，我就是不要来。结果呢，出了一大堆问题。哎呀，这我们忽略这种，我们喜欢那个几年几月要有地震，要有天灾，我要跟谁结婚，我要我什么时候死，我们都很想知道。但是我们忽略了圣经神给我们一般的原则，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去活出来。好，所以不要忽略这一类先知的教导。赶快往下讲，哎呀，还有好多东西要讲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怜悯的恩赐，有怜悯恩赐的弟兄姊妹举手。啊，感谢主。好，4位，怜悯的恩赐，怜悯啊，他对苦难展示出真诚的敏感度，他们很想帮人家减轻痛苦，他们很注重那个受苦的人，多过于受苦的原因。特别刚才有位弟兄指出来，今天我们很多在北美，我们读过硕士博士，我们受过的训练都很像，所以当教会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这个王牧师在路上出车祸了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，是他打瞌睡呢，还是他撞别人呢，还是别人撞他呢，还是有路出来呢啊？可是那个有怜悯的，他不问为什么，他问王牧师现在在哪个医院。好，今天我们在北美被训练的，比如说我们的怜悯已经慢了一些了，我们把那些原因挡在前面。这个有怜悯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不太注重原因，这个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那个人为什么变成，我不管他现在需要什么，你告诉我，他是需要吃饭呢，还是需要钱，还是需要人去照顾，你告诉我，他就把自己摆上啊，这是怜悯的弟兄姊妹。但今天就算有怜悯的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也被训练成说，哎不，如果说他是打瞌睡啊，没有好好的，他是去赌博，我们那个餐馆小组的去赌博的路上出车祸了，有的弟兄姊妹说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去赌场的路上啊，因为他们都连夜开，炒菜炒得很累了，还要开车去赌，然后赌得又很累，还要开车回来，然后第二天又炒菜出车，一车4个人，有一个人颈骨就是带着那个4个钉子打在头上，打在头骨上，然后一个架子架在这里，就这样子来我们教会聚会6个月，每一次就带着一个钢架进来。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帮助他？为什么要去帮忙他？啊，在家里财务弄得乱七八糟的，又是买东买西 ，credit card 一直借钱，然后这个付不出来电费了，说哎呀，我们希望跟教会借钱，那教会帮，为什么要帮助他？当然了，我不反对。有怜悯的弟兄姊妹，他很少这样。哎呀，人家日子过不下去了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训练已经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。我现在讲就是我们尽量听我讲的极端例子，让大家在中间去想一想你自己，好不好？我故意讲的极端的会比较好笑一点了哈。讲就你就想说啊，我一定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分析完了以后，我们谁也不愿意帮忙，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需要，都有他的原因。你如果像我一样勤勉，你还会没有钱吗？你如果像我一样读那么多书，你还不会找到工作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，没有怜悯之心。好，注重受苦的感觉，并且愿意陪服侍来啊，陪同这些需要的人啊。他们的专长是同情跟同理心。当别人问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发生，如何发生，他们只关注是谁，到底是谁需要，他需要什么。我能够给他什么？这样的角色是关怀。我们发现这样的很常常关怀别人，但是呢，很容易太敏感。比如说，他很容易被人讲话刺伤，他容易被人家一个眼神刺伤，他容易看见需要太多了。哎，这个人也要，那个人也要啊。他人家讲一点点，他马上就感觉到他背后的需要啊。这样子有时候你自己的负担会太重啊。要智慧的看见，而不要愚蠢的反应啊。什么忙都要去帮什么，哎，我没有钱，要帮我加油，就给他5块钱，就他跑去喝酒去了。很多美国人这样，就来教会敲门啊，我没有钱加油。一开始我还差不多有3个例子，我都不晓得去帮忙他。后来看不行，后来都带他去加油，他不要。美国人也很笨哎，那个美国的那个无赖汉很笨啊。他说他要加油，我说我带你去加油，他不要。 我心想，要是我，你就带我去加油，我就自己省点油钱去吸毒不行吗？他不要，他就要你给他钱。他说：“哎，我要吃饭。”我说：“我带你去麦当劳。”他不要。我心想：“那我要我就钱。”Anyway， 很有意思哈。好，怜悯，你是侍奉的，是你的恩赐，举手。在怜悯里面侍奉，好，两位哈，有侍奉、服侍、帮助人的恩赐，忠心的在幕后侍奉。他们透过侍奉来祝福别人，喜欢帮助别人，强烈的觉得事情总得有人做啊。虽然我也不见得做得好，不见得会做，那这个不能没有人做啊。他们把自己放上了，有的时候他们做很辛苦，他们乐意为所关怀的人效劳。带这个无线电麦克风要很小心。我太太在大陆有一次跳那个不晓得什么公益团的那个什么舞蹈，她身上因为她要报幕，她就带了一个无线电麦克风。她那时候还是小学生，然后结果我麦克风完了以后，他们就到那个表演完了，他们就到幕后去，然后就跟老师说我要尿尿，前面这一这个大笑。好。我也听说过有那个讲员啊，他那个讲到完了以后就带麦克风到去上厕所。好，不管别人什么要求他们都会去做，因为他们觉得需要有人出来做，那这个人需要帮忙哈，需要被服侍。他们能够适应挑战，也能够变通。他本来安排跟他孩子的，结果因为你告诉他说你需要有人带你去飞机场，他说孩子你们自己在家好了，我要带这个弟兄姊妹去飞机场啊。他们很享受帮助别人，满足别人的需要，他们喜欢参与并且无私的付出。这样的人我们感觉到他常常是不顾自己，但是你要注意，你不要负担太多啊。这个人帮忙你也付侍奉，那个教会需要你也侍奉，这个华人协会你也去侍奉，什么什么都是给，结果负担太多，反而忽略了自己的体力、自己的资源、自己的家人啊，要注意。做一个仆人，但是不要做一个牺牲者，把自己累垮了，把自己信心也弄垮了，把自己情绪也弄得不好啊，不要去牺牲，但是要做侍奉，在你量力而为。好，再来，有怜悯恩赐的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日本有一位基督徒叫做内村健三，他说了一个格言，他说：“我不参加尊贵人的招待，不参加世界上一切的礼仪也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不要使一个寡妇哭泣。我即使不答应一个尊贵人的招待也没有关系。”但是我不要拒绝孤儿的好意，因为在社会上左右逢源却不施行怜悯的人，算不得是神的儿女。我想，我们如果有怜悯的恩赐，有侍奉的恩赐，我们要学习服侍的愉快啊，服侍的高高兴兴的去做，因为被你服侍的人会因为你的愉快的心情而蒙福。不要只是带着一个受苦的心智去，哎呀我又要做这个，哎呀我又要做那个，但是每个人都需要太多，我就把自己摆上啊，不只是要服侍的喜乐，另外量力而为。好，再来劝化，有劝化有鼓励恩赐的弟兄姊妹举手。好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谢谢。我们是讲前三个哈，怎么看有的人举了五次？没有，开玩笑，没有人举五次。我看大家啊，每一个都很高，都填五是不是？好，有劝化恩赐的哈，有劝勉恩赐的基督徒常常令人振奋啊！这些人感觉他很会鼓励别人，很会带来气氛。他们迫切的想给予劝告，他们倾向给予行为步骤，因为再讲一次，先知宣告真理预言，教师去澄清。 然后那个鼓励者就教导人如何应用。那这些人呢，教导一样，他教导你如何使用这些真理在实际的生活上面。他们关心，他们热心的关怀，然后祝福人，他们主动的鼓励人，所以人家很喜欢找这一类的人来辅导。他常常讲正面的话，啊，原因是他们友善，也善解人意，而且比较实际。不过一讲就讲到天上，一讲就讲到天上。他知道在地上怎么生活，他也能把他的劝告给你啊。比较喜欢使用沟通的技巧和分享特殊的看见，这样的人我们常常看他是一个鼓励的，常常在我们当中在鼓励别人啊，在推动。但是话太多啊，一讲讲不完啊。你只请教他一个问题，他回答了你五个问题。应用真理，但是不要对他人来制造梦想。哎呀，没有问题啊，一定很好啊，你一定可以这样做的。没有问题，你就去到那边，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的啊。到那里一定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啊？要应用真理，但是不要制造不正确的梦想。好，好，再来我们讲到执事的恩赐。好，有执事的恩赐举手。好，都没有。你们这个执事会要撤掉啊。开玩笑的啊。执事恩赐主要是管理的恩赐，喜欢组织或者把工作授权出去。啊，他不是只自己做，他看到人有这样的恩赐，他把它交出去。啊，有强烈的责任感，他知道教会的方向事工，他觉得自己有责任。既然在这样的位置，他就这个执事是一种恩赐，你们要注意哈。所以刚刚我讲的是笑话。如果只有执事的恩赐在执事会里面，那执事会都不用选了，都不用换了。这是指一种恩赐 ，deacon 啊 ，deacon 在希腊原文是 diakon， 就是指服侍的人，一个仆人啊，服侍众人的人。他不是只服侍一两个，像刚刚讲那个怜悯的恩赐，他们喜欢服侍一两个人。当然是一次服侍一两个人，但是这个执事的恩赐是服侍教会众人的需要，他出来带领的。好，看法比较全面啊，注重团队参与。我们感觉这样的人常常是 initiator， 他开始，他说我们现在开始一个监狱事工，我们现在要开始一个宣教行动，我们现在要开始一个什么？他常常是 initiate， 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来计划，我们来做什么啊？但是滥用的时候呢？你对别人的要求太多啊！我们刚看到好几次，有几个恩赐常常容易去要求别人啊。我们开始了，大家就要做，因为我已经看见了，我已经在教会的层面上，我们开始了，每一个人都要投入。结果那个人教主日学已经教得很累了，你还要他去宣教，你还要他去监狱施工，当然都是需要，但是我们需要啊，让别人有这样的负担，有这样的感动。另外，他要平衡服事上面的，还有他家庭生活、他的工作等等，用榜样来以身作则。不要用利用啊，利用操纵，那个是打错字哈。不要 manipulate 啊，让你计划好一个事工，想办法让大家去 fill in， 想办法让大家来完成哈。要以身作则。好，再来是给予的恩赐，有给予的恩赐弟兄姊妹举手。啊，好好，哎，等一下跟我联络哈，我回去的油钱。好，奉献的人十分关注金钱的事情，奉献的恩赐也包括领受的恩赐，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但会他给他看到教会哪一些有哪一些需要帮助的给出去，他还有对于金钱的观念，他还蛮比较，我是说比较有兴趣，蛮懂得募款，所以他还有领受奉献的恩赐，啊，不，他对于金钱比较敏感。比较看得清楚，他不是只是做事做事，传福音传福音。他说我们的预算怎么样，我们的钱够不够，我们这些钱同样的这个十万要摆多少万在这里，多少万在这里。他对于这些比较注重一点，所以奉献者对金钱的使用跟储蓄都十分敏感，不是只是给啊，他还要进啊，要有进有出，但是他都对于这些数字啊什么他比较看重啊，不是奉献给那些声音最大的，哎呀我要我要，哭的声音最大的，但是给最需要的，他会去看，他会去观察，他会去询问啊，到底他的这些资源，不管是他个人的奉献、教会的奉献，怎么样去帮助那些需要最大的事工或者是人。 奉献者有独特的经济看见，他们在财政预算委员会里面可以侍奉，可以考虑让他们在里面侍奉。勤劳保守啊，特点不是只是奉献，而是一个管理金钱的智慧啊。所以我刚刚是开玩笑的，但是你不要想从我这里拿钱啊。好，我们觉得他是个好管家，因为他很多东西很仔细啊，他会去看，有人看到账簿头就大了，哎，不会，他就有心，他就有时间在那边看看每一项是什么，加起来对不对啊？但是滥用，你也知道，金钱的力量很大啊，金钱是中性的，钱财是中性的，所以圣经上讲不定的钱财，钱财怎么用，是不是用在对的事情上面，用在讨神喜悦的事工上面？要做忠实的管家，不要只是为金钱烦恼，不要每天就说哎，教会钱不够啦，奉献不够啦，啊，怎么？不要只是在讲这些东西，要做一个忠实的管家。好，这是我听过有关奉献最棒的一篇讲道。两个人西装笔挺进去，剩一条内裤出来，全部都奉献了。好。有招待接待的啊，这个这样的恩赐的弟兄姊妹举手，举高一点，举高一点，因为我看我下次来要住谁家啊。好，有接待恩赐的人特别乐意开放自己的家，哎，来我们家聚会啊，来我们家吃饭啊，小孩子来我们家玩啊，啊，让人家享用食物跟团契，或者提供住宿给有需要的人，他们好像随时都预备好要让人家来。啊，不像你说，哎呀，我们家没有整好啊，哎呀，我们家没有关系，一答应马上回家去整理，呵呵，因为他已经答应了。可是他随时答应，他常常答应啊。好啊，这个或使用他们家就聚集之处，他们喜欢预备茶点，也不介意最后一分钟的要求。哎呀，等一下，今天王牧师，他本来说要回去，哎，结果说他那边的安排不一样啦。我们等一下晚上5点上完课，能不能请王牧师到？人家吃饭啊，没问题，你看马上就好，最后一分钟讲都没关系啊，下一次哈，下一次。啊，不厌其烦的服侍，就是为了要让人家感觉到舒服啊，一个好的环境，然后受到鼓舞。这样的人我们感觉他常常善于社交，常常跟这个人也很热情，跟那个人关系也很好，哎呀，你来我往的哈。可是要注意，不要答应太多，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。今天青少年到你家，明天孩子到你家，后天这个小组也到你家，明大后天是教会的培训也到你家，精疲力竭啊！要注意提醒自己啊，量力而为。另外要看你的家人是不是也能够承担你所接受的这种接待啊。也许先生、你的孩子觉得很累啊，虽然你也很累，但是你很高兴。也许你的先生、孩子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性格。好，提供团契啊，来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家庭时间在哪里？好好看你每个礼拜的时间表，看你每一个月的时间表，甚至看你每一年教会的活动或者团体的活动来过你家几次，或者被你跟你先生接你先生或跟你的太太接待过几次，好好看一看整年的。如果发现超过几次以上，哦，可能要好好讨论一下啊，是不是要？好，有没有什么分享？都没有。
我跟我先生三个台前面都是一模一样。
哦。
那为什么我们俩之间还有那么多的冲突？
下午回答。真的，真的，下午回答。他说他们的恩赐前三名都是一样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冲突？我听过一个笑话，律师不能跟律师结婚，会计师不能跟会计师结婚，画家不能跟画家结婚，音乐家不能跟音乐，两个人都是这方面的，哎，都是权威。但是我们下午会谈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还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分享？你觉得哎，这个对你的帮助，或者说你感觉你看见，或者你哎，我上早上的这课，我觉得我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？有没有分享？请说。做 teaching。很好，礼拜天那个卓牧师就会拿神学院的资料给你。 开玩笑了，不是，这里的传，这里的这个 pastoring 跟 teaching 都是指恩赐啊。比如说 teaching， 比如说主日学教导是一个恩赐，比如说带查经是一个教导，是 teaching， 主日学教主日学是一个 teaching。比如说你在 coordinate 让弟兄姊妹，你不只关心弟兄姊妹的事工，你还关心弟兄姊妹的灵命，关心他们的情绪，这是一种 pastoring 跟 shepherd 的表现。你会顾虑到人的感觉。有规定要午餐吗？有规定一定要有 powerpoint 吗？没有就没有，但是有人有负担就让他去做，你发觉他就做得很好，很喜乐，每次他就坐在那个位置，不要让人家来， powerpoint 我负责，音响我负责啊，当然不是这个态度，但是你发现他的恩赐，他就投入了，而且他会去想怎么样放 PowerPoint 跟讲员配合。那个没有恩赐的，你讲到下一章五六章，他还在那里，哎，下一章了。那个有恩赐，他会看你这个是主歌还是副歌，他不断的在配合你。有恩赐说哦，什么时候可以 mute， 什么时候可以啊，什么非啊非啊，讲员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就把它关掉。那个有恩赐，他就会去想我怎么样把我的侍奉做得更好。没有恩赐教主日学怎么样？礼拜六晚上才在准备，礼拜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准备。哎呀，今天讲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有把主，我看我们教会有一个很辛苦，他把主日学课本放在教会，我心想你这怎么准备啊？但是有的时候在教会不好讲，先知恩赐说预言，一来就说预言，就是你可以鼓励他，但是有时候真是要他发挥恩赐。那个有恩赐的。哇，一个礼拜花好几个晚上在准备他的主日学，他教孩子，他自己还做教具，自己还做玩具，自己还去买东西来设计。你发现，然后他教了好高兴，他的学生也高兴。那个没有恩赐的，他也很累，他的学生累不累啊？呀，我想不用我讲。好，有没有要分享？学到什么？是是，因为还有很多方面的配合，你的恩赐不见得别人能够认定。我觉得我很会教书，底下碎成一片。我有教导的恩赐，所以我就要借着这个提醒我哦。除了教导的恩赐以外，我还要学会 present 我所学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的确，另外呢，有时候我们也在侍奉上面在磨练，我们在学习，所以我们在填这个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保留。哎，我觉得我应该这样，对不起，特别是传道人，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 expectation 比较高，我觉得我应该怎么样，有的时候你会从你的答案里面泄露出来，但是其实不真的如此，就程度没有那么高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。另外呢，你在这本书上面，你们回去慢慢看，早上是讲恩赐，下午是讲性格，然后这本书后面会这个恩赐配上这个性格又是怎么样，四种性格配上十六种恩赐就有多少组合我不知道，六十四种组合是恩典有什么区别？你昨天晚上在不在？我在。恩赐跟恩典有什么区别？啊，因为我们要吃饭了，有区别，有区别。讲恩赐跟恩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，让我们能够来侍奉，让我们能够来建立教会，能够装备圣徒，承担圣工，建立教会。恩典，这个 grace 就看你怎么来指。比如说，恩典可以指神，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从神来的，当然也是 gift。但是恩典特别，比如说他救我们，这是一种恩典，这不是一个恩赐，但是他把主耶稣基督差来，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gift， 所以有很多地方很像，对。但是我们今天讲的，把它比较，我不晓得怎么用词哈，就是把它比较狭义的说，这些叫做恩赐。就是指罗马书、以弗所书跟哥林多前书，他特别讲的说圣灵所赐的恩赐有什么什么，我们把这些分类出来。啊，至于那些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、生命气息啊、神给我们的万物的那些又是恩典又是恩赐，我们就不谈了。对，今天就是特别比较狭义的来讲。还有没有？好，请说最后一个啊，没关系，不是，我想我们下午还要再聊。
昨天你晚上讲到有一点，就是说生命越成熟，你的恩典更明显，是不是？
恩赐。
说你的灵命越成熟，你的恩典会不会更多？ 现在讲了很多时候，你现在没有恩典，是不是跟神的关系更亲密，你神会给你更多的恩典，是不是这个恩典是不是一种动态，就是你现在没有了，可能过来是你会有这方面的恩赐。
我认为有，我认为是一个动态的，因为我亲自，我在加州念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亲身认识一位姊妹，我亲，因为她做见证，因为我跟她认识，前后我都认识她，所以我可以为她的见证做见证。她弹钢琴在一个礼拜之内，一个礼拜之内突飞猛进，从不怎么样到弹得很棒，不是那个技巧啊，而是那个音乐的观念，她可以不用歌谱来为人家伴奏。啊，我弹吉他也是，我是很多年磨出来的。哦，原来音乐的这个特性是怎么样？他就自己在那里弹钢琴敬拜，然后他就感觉到不断的有启示，就是他想到这个想到那个，然后砰砰砰就在那边飞来飞去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原来音乐的原则是这样。”他就开始自己可以弹，你唱他就帮你弹。可是他本来连有谱他都弹得不太好的，我就感觉到圣灵随己意来工作，随己意来分配恩赐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比如说你在这个教会需要这样的侍奉，到了换一个环境，到一个宣教工厂上面，就你一个人，没有弟兄姊妹，你需要更多的恩赐，但是你还是很受限制，你也就是一个人。可是你面对的一群都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的，你要在那里传福音，神会加添给你，或者神会改变你。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灵活的。可是呢，你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你从你刚刚填的那些，你发现如果你的灵命生活，你的基督徒生活，你的教会生活变化不是很大的话，你发现你对于某一些事情的看法大概都一直保持住这个看法，所以几年以后你可能也不会变啊。但是如果这个教会一直有某一方面的教导，或者你有某一方面的经历，哇，你出去一次突然发现这个是什么什么不得了的，你的观念就改变了，哎，你对于某一几项的这个程度就不一样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是灵活的，是会改变，但是改变的呢，也有它的也有它的这个。好，我们问题就我们分享就先到这边啊，要大家要吃饭，我们下午再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。